第十一章，鞠躬尽瘁为人民。第一节，耄耋老人普心篇。1986年，宜宾地委行署根据侯光炯的意愿，决定并报请四川省科委批准，建立了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由侯光炯担任所长，并在香岭河东营盘挂牌开始实验室试验地建设，将原基点临时招收并经多年培训和参加试验研究的年轻人李小平、刘忠诚、胡邦友、胡怀洲、邓学平、张旭林、陈兴弼、李正江等转为科研人员，还从中抽调人员先后到西南农大、资环学院及四川山地研究所进行分析化验专项培训，回所后负责实验室分析化验。实验室的业务骨干除西南农大的驻点教师谢德体、魏昭富、黄世坤、刘叶英，科学院成都分院土壤研究室李印先等，地区先后选派农科所的高级农艺师周元芳和地区科委科技管理科科长高级农艺师张俊民协助侯光炯工作。侯光炯领导西南农业大学科分院宜宾地区驻点科技人员和免耕研究所人员，一方面继续水田自然免耕半旱式栽培的深入研究，同时担负起该项技术的推广工作，应邀赴省内一些地市州进行指导，一方面又着手进行旱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探索中国式自然免耕技术保持水土防灾减灾的新路子。这期间，侯光炯还常常赴川、云、贵各地履行土壤普查全国顾问组成员和西南顾问组组长的职责，指导各地进行土壤普查资料汇总及成果报告编写与图鉴的绘制。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继续作为西南农大土化系本科和研究生的研究实习基地，接纳并指导学生试验研究。对于旱地自然免耕研究，侯光炯提出了实现四免四高的研究目标，即免耕、免灌溉、免施肥、免农药和高产、优质、高种龄、高产值。他带着基点的同志们围绕此目标开始了旱地自然免耕试验。在研究中，侯光炯特别强调免耕前的土壤基础是施用有机肥料，改良土壤渗透能力，增强土壤大水库的蓄水供水能力。该课题在长宁的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研究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申请立项进行研究。在四川省科委支持下，由侯光炯主持，于1992年组成由西南农业大学、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厅、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山地研究所、四川省农科院参加的协作组，分别在长宁、北碚、名山、景岩、岩亭、资阳等地不同类型的紫色土上开展了以旱地垄作、免耕、覆盖为基础形式的水稻旱地种植的试验研究。研究中，侯光炯特别强调的是免耕前的基础深翻细除，适用有机肥料，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的渗透能力，提高保蓄水分的能力，适时灌溉，达到土壤湿润化。该课题又经过连续三年的多点试验，获得了旱地自然免耕种植水稻的成功，增产幅度达 13% 至 20%， 使旱地粮稻年产量达双千斤，产值上千元。1996年8月，由四川省科委组织邀请四川省内13位专家学者对长宁县试验地进行现场验收。验收组一致认为，旱地自然免耕采取垄作、免耕、覆盖栽培技术，增强了团粒结构，提高了土壤持水、供水和稳温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土壤的抗冲刷能力，有利于水土保持。旱种水稻适用于田少地多并有一定水源保证的地区推广。侯光炯从1989年起双眼白内障急剧发展，使他本已高度近视的眼睛变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完全丧失视力后行动极其不便， 连吃饭穿衣，在屋子里走动，都得靠陪伴在身边的农民工陈世友或其他同志帮助，有时全靠手摸着做。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婉拒地方、学校领导、亲友、学生的劝阻，坚持在农村搞研究，不仅坐在室内听汇报了解情况，布置作业，写文章信函时常照由他口述助手记录，还常常要人搀扶着去田间观察试验，看不见全靠手摸，凭感觉和询问身边的同志了解作物的长势长相，了解土壤性状，制定管理措施。1990年3月，侯光炯参加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四川代表团讨论农业问题时，他在发言中阐述了自然免耕法对于水土保持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引起代表们的重视。会后，农业部部长何康来到四川代表团驻地拜访了侯光炯，进一步听取了侯光炯对科技兴农的意见。四川省省长张浩若请侯光炯讲述了他对自然免耕与水土保持的见解。与会的四川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藻被侯光炯的发言深深感动，当天晚饭后特地登门拜访，第一句话就说：“侯老，您今天讲得太好了。”黄启藻说他从中学时就很敬重侯教授，以后又多次在重庆市和四川省一起开会，对他每次发言的印象都很深，他十分敬佩他深入农村，潜心农业科学研究。在这次人大会上，侯光炯还提出请从速订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提案。3月25日下午，重庆小组讨论这一提案时，共有36名代表签字复议，使这一提案迅速上报。党和政府也时刻惦记着一心一意为农民致富和农业科学奋斗的侯光炯。在侯光炯85华诞时，由四川省农牧厅、省科委、省科协和西南农业大学联合于1990年6月9日在成都市的四川省科协礼堂举办了庆祝侯光炯教授85岁寿辰暨从事科研和教学60周年大会。会议由时任农牧厅厅长张忠伟主持。大会开始，首先宣读了省委书记汤如岱、农业部长何康、国家科委副主任蒋明宽等领导发给侯光炯教授的贺电。接着，西南农业大学校长刘洪仁介绍侯光炯事迹，四川省副省长刘昌杰致祝词。省农牧厅、省科委、省科协和西南农业大学等主办单位负责人代表单位向侯光炯教授敬献了花篮。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等兄弟单位代表及侯光炯的亲朋好友、学生向侯教授赠送了条幅、书画等纪念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如岱亲笔题词是：“侯光炯同志一生从事土壤科学研究，长期深入农村实际，犹如土壤一样，年复一年，为人类做出无私的奉献。”著名书法家李半犁书写的是“耕耘”两个苍劲浑厚的大字。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代表宣读了本部和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科委、四川省科协等部门联合作出关于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说，侯光炯同志60年如一日献身科学教育事业，体现了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定立场，体现了他治学严谨、勤奋工作的拼搏精神，体现了他献身农业、服务农民的高尚品德。他是我们四川省教育、科技、农业战线上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号召全省教育、科技、农业战线上的同志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传承、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深入基层，踏实工作，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献身农业，服务人民，积极投入科技兴农的总体战，把知识奉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我省农业登上新台阶， 为我省经济振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会议结束时，侯光炯向出席会议的领导、来宾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是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土壤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常见、最普通的物质，它朴实无华，生长万物，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奉献粮食和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最基本的条件，永远像土壤那样，不求索取，但求奉献，一心为科学，为人民。出席庆祝会的代表中，不少人是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师从侯光炯教授的学生，他们中多以拥有教授、科研员、高级农艺师头衔，成为高等教育、科研机构或其他技术部门的土壤、农化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的带头人或技术骨干。他们怀着敬仰和感念之情，在庆祝大会后一批一批同侯光炯合影留念，久久不愿离去。1990年7月下旬，发展中国家农业广播中心主任、加拿大人阿特金斯和他的女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玛格丽特博士在四川进行农业广播教育考察时，得悉侯光炯扎根农村搞科研的事实后，立即要求前往长宁访问。他们在四川省农业广播学校校长王其响等人的陪同下，于7月30日到达长宁乡岭河东营盘丘陵顶上的自然免耕研究所访问。在侯光炯教授的陪同下，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免耕研究所的实验室及实验场地，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开始由翻译转述双方谈话，后因涉及专业词汇较多，他们干脆直接用英语对话。阿特金斯妇女深深为侯老先生取得的农业土壤及其肥力和自然免耕的成绩而由衷的高兴。后来阿特金斯回国后给侯光炯寄来一封长信，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在1990年7月30日和8月1日两天中的会晤。在那两天之中，在我们加拿大另一面的世界里，我很有幸地认识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我只跟他见过一面，就立即能辨认出他有着这样高尚的品德，同时也发现我们两人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发现我们在设法帮助贫苦的农民从他们的田里种出更多的粮食这一点上简直是完全一致的。经过详谈，对你就知道得更清楚了。我亲眼见到了你所从事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真有相见恨晚之感。遗憾的是，我们的岁数都大了，要做的事情又是那么多，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相互往来。但是，自从我们相识以后，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虽然答应过你，我一定要把你的工作向全世界传播，使世界人民都了解你，熟悉你所从事的事业。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让他们到你的研究所来参观学习，学习第一手知识，并且知道你通过使土壤处女化得到很高的产量。我在回到加拿大的两个星期内，的确遵照我们双方的约定，一项一项的全都做了。同时我也把你那里所拍的照片加上了详细的英文注解，还把你送给我的侯光炯土壤学论文选集中的论文目录请我在大学时的一位朋友翻译成英文。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冷伟博教授，也是一位土壤学家。他说我带回的东西非常有价值，不但对农民，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群众，只要有水稻种植的地方都很有用。越到晚年，侯光炯对农业土壤科学和把中国式自然免耕研究成果服务于第三世界人民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烈。他在白内障严重完全失明的1990年仲秋，在驻守抚旧的白纸上凭着一把直尺摸着写下了他的呼声：世界上仅有一个生长叶绿素的地球，它就是抚育人类成长的精髓，我们一定要爱护它，关心它，培养它。可惜我们现在还不一定认识得清楚，低产、洪旱灾害、环境污染依然是我们目前的隐患。让我们共同呼吁， 为了人类的幸福，救救地球，救救土壤吧。1990年底，侯光炯在儿子侯孝祖、儿媳武丽华、女儿孝贝、女婿邓大义和西南农大校工会副主席傅显兰陪同下，在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做手术，摘除了白内障。当主治医生揭开蒙在侯光炯眼上的纱布，眼前呈现一片光明，一下子看清了眼前的亲人、医护人员时，他激动不已，高兴得又拍手又跳。他拿过护理人员手中的报纸，一排一排各色颜色的字体清楚地映入眼帘。侯光炯无比激动地说，我又可以自己看书、写文章、做实验研究了，真是太好了。逢人都说，我的眼睛好了，又可以更好的工作了。身边的同志都觉得老人家眼疾治好了后精神特别好，像返老还童一样。1991年3月29日上午，侯光炯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为生态治洪、免耕治、消除长江水患而疾呼。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侯光炯又做了关于科教兴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发言，内容包括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农业科普和农业立法等四方面工作。他熟悉农村，了解农民，意见中肯。此次大会上，侯光炯还上交了题目为请求中央考虑在八五规划中添加一个研究课题根治长江流域洪灾的最优方案的提案。该提案是根据多年来长江流域洪灾频繁和自己从事自然免耕技术中获得的启示提出的。文中在分析洪灾的成因后提出，根治洪患的基本途径是将山坡、谷地、旱地、水田、大小河流和干流的上下游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具体落实到16句话的方案，即年年耕作，土层混乱，岁岁免耕，土层稳定，不宜平作，必须垄作，垄沟分明，促水就范，沟能透水，垄乃引水，沟水下透，促垄浸润，再加覆盖，水稳土温，旱涝大减，五谷丰登。为了进一步做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要诀，即旱地垄作，外加覆盖，保持水土，可奏全功，谷地水田垄作半旱，蓄水改土，两全其美，山地平地，护田有林，稳定气候，改造洪关，丘陵坝区，淤塞阻水，大搞渠网，细水长流。建议上述研究工作由农业、林业、水利、地质、农业各行各业协作攻关。此前1981年7月12日至7月16日，四川境内的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涪江、岷江、沱江诸流域连降大到暴雨，江河水暴涨，长江干流重庆至宜宾段出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位，长江寸滩、嘉陵江北碚等不少江段更出现最高历史调查水位，滚滚洪水排空逐浪，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农田、村舍、场镇，全省119个县1584万人口受灾，113万人无家可归，139万间房屋倒塌冲毁，223.7万间房屋被淹没，1311万亩农田受灾，其中342万亩庄稼绝收，冲毁耕地112万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0亿元以上。这次特大洪灾之后，侯光炯立即带着驻点的科研人员深入宜宾各地调查洪水危害及水土流失、泥沙淤积等情况，向省、地、县各级领导呼吁植树造林种草，保持水土。是年他在对于四川当前水土保持工作调查的论文中写，我从1938年在四川做土壤调查时就有所察觉，以紫色土为主的四川盆地是一种岩石风化出来后近一至两米的残基土壤，由于新风化的土壤含细沙粒很少，含粉沙多，粉沙粒比粘粒大，容易沉积，所以淤积的现象普遍严重。四川每年冲走的泥沙达6亿吨，而且冲走的大多是土壤中最细的部分，土壤胶粒是精华。 一次洪水可以说是对四川农业资源的一场最大的浩劫。葛洲坝的兴建无疑对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提高上游水位20余米的结果，沿江大小溪河流速减慢，必然会加重淤积的危害，不能不把四川的水土保持工作看成是葛洲坝工程的一个紧急配套措施。该文还指出，水土冲刷起因是林，表现在土，那就可能事倍功半。应该以大小流河域为单位，考虑水土保持的全面和分段措施，还必须联系地质、地貌、水文地质、植被、土地利用情况等自然特点，研究因地制宜、标本兼治的措施。1985年9月，侯光炯又撰写了《中国水土保持应走自然免耕的道路》，该文获四川省科协优秀论文奖，发表于1987年《水土保持学报》的第一卷第一期上。文中论述了自然免耕技术连续免耕、连续垄作、连续浸润、连续植被的理论基础和实现五省一高、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后，指出中国水土保持应考虑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就是采取自然免耕的方法，求得最经济而有效的防止冲刷的危害。另一方面，要进行各种农田水利和造林护岸的工作，来阻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否则水土保持工作是不能彻底奏效的。1991年夏，江苏、安徽发生特大洪水，太湖出现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洪水位，长江支流、滁河、澧水、乌江上的部分支流和湖北一些河流相继发生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四川洪灾虽不及1981年的特大洪水，但也很严重。侯光炯心急如焚，关注灾情发展，每天坚持收看新闻联播。7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如岱在宜宾地委书记和长宁县委书记及省地相关部门领导陪同下，冒雨来到相邻，向侯光炯请教根除水旱灾害良策，请侯教授对四川以及整个长江流域今后的防洪抗灾减灾提出宝贵建议。这正是灾害发生以来侯光炯夙兴夜寐难以释怀的事。侯光炯谈了他调查了解的灾情以及发生原因后，紧紧围绕生态防洪、免耕治土谈了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又就实施这8个字的可行性和具体措施进行了认真讨论。讨论中，侯光炯又阐述了自己对坡改梯的看法。他认为这些年来大力进行的坡改梯只重视改变形状，而忽视了改良土壤本体，这种改形不改质的做法是投资大效益不高的笨办法。他强调，改土的关键是改变土壤的体质，增厚土层，改善土壤胶体品质，改良土壤结构，增强土壤保水、保肥、供水、供肥的能力。只要土层改好了，合理工作利用，实行自然免耕，就可达到保持水土、防洪高产的目的。1992年4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四川经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科研工作者给予表彰和奖励的决定，对近年来为四川经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科研工作者进行表彰，给予受表彰者每人10万元的巨额奖金，并授予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享受省劳模待遇。侯光炯被列为10位受表彰者中的第一名，领到巨额奖金。他立即决定，本人和子女一个都不能花，要把这笔钱全部用在宜宾自然免耕科普博物馆和自然免耕科学研究上，要让这一笔巨款再为国家做贡献。后来，侯光炯在科研和自然免耕博物馆方面花去奖金的绝大部分，少部分用于资助贫病困苦人家。侯光炯过世后，这笔存款在银行里的钱只剩下21,325.2元。后来他的子女根据老人家生前建立奖励基金的意愿，把这2万多元钱取出来， 并加上多年来由宣淑琴负责代管的老人家工资以外的收入，主要包括科学院、四川省政府、重庆市政府发给的院士津贴、稿费、各种奖金及累年的银行利息，还有过世后的抚恤金，共计120,175元，由侯孝祖代表姊妹各家交给了原西南农业大学侯光炯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为侯光炯奖励基金。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文革后侯光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他自己又不常在学校，所以一直委托宣淑琴代管。基金筹措由四川省政府、宜宾市政府和校内外关心侯光炯奖励基金建立的单位、部门和西南农大校友及资环学院教职工大力捐助，加上侯光炯的12万多元，合计到位资金近100万。根据侯光炯的遗愿，在四川省委、省政府和重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建立起侯光炯奖励基金，用以弘扬侯老精神，鼓励和奖励广大科研工作者和优秀学生。侯光炯基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奖励优秀科研人员的科技先河奖，两年评选一次，奖励云、贵、川等西部农业教育、科研、生产一线的科技人员和集体；另一部分是奖励西南农大优秀学生的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